无形大剑，莫欺雨修。一心想杀死年钦差，结果实得其反呢、啊，让佟林冷不防摔了他一个跟头，把他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正摔到张方近前。张方灵机一动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大锥子朝下，恶狠狠猛刺无形大剑。莫欺雨修再管能耐大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一个躲闪不及，被张方的大锥子正穿到左眼睛里头。把无形大剑疼的五内如焚，肝胆竭裂，叫唤这一嗓子跟狼嚎差不多少，从地上一咕噜身蹦起多高来，他可就玩了命了，把宝剑抡圆了，噌噌，气得咔嗒噼啪的照亮，就好像疯了似的。人到这份上就算完了，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楚，怒火满胸膛，根部往前一纵，把双掌并在一处，照着莫欺雨修的后背，啪，就是一掌，又把他打倒在地。由于这一掌用力过猛，把莫欺雨修打的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。张方一看，我再补两锥子吧，跳过来对准莫欺雨修的软肋和后背，我叫你哼，我叫你哼，追了七八个眼儿，可叹这么大的无形剑客，呜呼哀哉，就死在房中。他死了足能有20秒钟，没人敢靠近。佟林扎着背膀在旁边看着，张方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，浑身是血，手中提着锥子，一个劲儿哆嗦，对，想方才就好像一场噩梦似的。张方小圆眼睛瞪着，瞅着地上的莫欺雨修，心说死没死，这家伙还能不能蹦起来，要蹦起来非把我掐死不可。后来一看，死定了。张方如梦方舒，哎呦，顺着墙一屁股出溜到地上，把大锥子一放，他也昏迷过去了。你要说什么原因？刺激的太过度，惊吓的过分，产生了休克状态。单说佟林一看莫欺雨修果然死了，赶紧跳过来，把老哥哥镇东侠、二哥侯杰、铁掌李元三个人的穴道都给解开，这三个人这才恢复了正常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好险好险呐、啊！四侠到了莫欺雨修近前，踢了他两脚，一看死定了，这才放了心。但是佟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说莫欺雨修啊，尽管你的武艺盖世绝伦，但是你不走正路，自食其果。那三侠也不住的赞叹。铁掌李元过去把张方抱起来， 耙子前襟捶打后背，好一阵呼唤。张芳这才明白过来，
哎，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死没死？
谁死没死？
老道
早死多时了，
是吗？
张芳揉揉眼睛，站起来一看，莫奇与修仰面朝天在那躺着，血流满地。一看果然死了，张芳把大锥子一晃过来，噗噗又捅两锥子。佟林一瞪眼，你这车何苦？
我恨他，哎，他把我吓得好悬，没拉到裤子里头。我叫他恨，我说你起来，咱俩大战八百合。
镇东侠也把脸往下一沉，你这孩子嘴怎么这么贫呢？都死了能起得来吗？
哎，他把我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之后几个人来到年大人近前，一看年羹尧也恢复了平静，手捻虚髯，正看着他们。佟林一躬扫地，大人，您受惊了，卑职一步来迟，险些发生意外。海川，各位侠客，你们来的一点都不晚。
这是没发生什么事儿，即使发生意外，也是我自己找的，与你们毫无关系。
海川呐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你看，你出手如电，把恶道打翻在地，张芳手疾眼快，把他置于死地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表扬了佟林众人一顿，但这事儿远没有结束。抬头往院里看，院里战斗异常激烈。西方大侠于成率领小弟兄，正跟杜清风等人展开一场血战。院里边是混战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兵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怒吼声，怒骂声，杂乱的脚步声就混在一块儿。
啥别的跑了，天打天打，噗啊噗噗啊啊！别的跑了，兔崽子，天打的。
佟林不敢耽搁，让铁掌李元、二哥侯杰保护年的人，他跟东侠带着张芳飞身行跳的远。佟林把子母鸡爪、鸳鸯双月一晃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：“呀，呆！”杜清风尔等休得猖狂，佟林在此！喊一嗓子干嘛？给敌人打个招呼，这一嗓子真灵验。再看剑山蓬莱岛的党羽，听说佟林到了，一个个喝得胆裂魂飞，哇！四散奔逃。要想抓活的，抓旁人行，抓杜清风，抓诸葛宏图和燕雷，谈何容易？他们仨还有朴八海是夺路而逃，领着一部分人逃回剑山蓬莱岛。尽管如此，官府的人还抓住18名俘虏，这小头头，余者的受重伤的、死的，遍地都是。免得人赶紧调动军队，参将铁山领着500铁甲军赶到出事地点，把朴家店就给封锁了，进行清查。在这耽搁3天时间，这才把叛匪肃清，朴家店正式被官军接管。年德人呢，这才回到建州。 这几天的功夫，再看年羹尧两腮深陷，眼珠子发红啊，明显的消瘦。再看佟林，眼角的鱼尾纹都出来了，眼壳也塌进去了。这就叫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那旁人毕竟是帮忙的，年羹尧和佟林则不然。年羹尧是奉旨七旬的钦差大臣，有什么事都得找他。那佟林奉旨的随行委员，肩头上千斤重担，能不操心？等回到建州之后，出榜安民，拨下不少粮食运到朴节店赈济灾民，同时把那个行迹可疑者一律逮捕，严格审查，换上了保险的人，人事进行了大调动。通过这件事情之后，年的人召开了一次会议，所有的侠客全都参加了，小弟兄们作为列席在旁边听着。年的人把这几个月以来所经所遇的事情做了一番总结，而后向大家庄重宣布，朝廷旨意已下，最迟在年末也要攻破建山，扫平叛匪。这是皇上向我们提出的要求，时间短促啊。那么从现在算起，顶多还有两个月零十天的功夫，能不能把建山扫平，能不能消灭英王富昌及其党羽，这玩意儿谁也心里没底呀。希望各位各抒己见，啊，大伙发言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的呢，希望马上调动军队攻打建山，这样来得痛快。有的人反对，认为建山经营多年，铜帮铁笔，易守而难攻，我们得搭上多少人能打得进去，那样做太冒险了，而且也没有胜利的把握。有人主张派细作进去卧底，来个里应外合破建山，还有人主张通过我们朋友的关系派人到里边分化瓦解他们。总而言之，说什么的都有吧。年的人在这静静的听着，佟林一句话也没说。等呛呛了快两个时辰了，年羹尧也有点乏累了，问佟林：“海川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好呢？”大人，两个月零十天就要扫平建山，的确困难重重，但事在人为，就看我们怎么干。我的意思，最好是派人进山卧底，这是上策呀。古往今来，这卧底这一招是最厉害不过，但是派谁去卧底，这个人选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拿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，都是熟脸的，跟建山的贼久打交道，人家闭着眼睛听我们的声音都知道谁是谁，这根本不能卧底，必须得找个生脸的，他们没见过的，不熟悉的人，而这个人又是我们的人，又是可靠的人，还得有能耐，还得有经验，还得有智谋。这人上哪儿选去？难呐！还有几十天的时间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尽管这一招好，很难付诸实施。 另外我还想到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现在我们光说打剑山，攻剑山，究竟剑山有多大的实力，里边实际上是什么情况，我们还不完全了解，仅知道个粗枝大叶而已。我的意思，头一步应当派得力之人夜探剑山，把里边的详情摸清楚，我们做到心里有数，然后再打就有取胜的把握。不知大人以为如何？各位听见没听见？还得说海川呢，海川呐，你可老练的多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如此高的计谋。这两条我全同意。第一条，各位，咱们物色人选，大家推荐，看看谁可以进山卧底，这是一。再有，海川说的对，得派人夜探剑山蓬莱岛，把里边交通情况、布防情况、人员配备情况等等详情刺探出来。我说各位，哪位自报奋勇去一趟剑山？大伙儿一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半天没言语。什么原因？害怕。你别看西方侠于成那么高的身份，镇东侠、北侠、南侠啊等等众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平常交手打仗行，独挡一面可以，干这种事儿干不了。那剑山的叫龙潭虎穴，你别看无形大剑死了，跟他相似的人有的是，还有云台剑客燕普、一目了然僧、石头僧、三阳观的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、谭桂林、18名宿将、24名战殿将军，拉出哪一个来都不简单。这是知道的，不知道的呢？你知道还有多少高人？进剑山把详情摸出来，摸不出来，这玩意儿不敢接受这个任务。所以好半天大家都没说话。镇东侠看看身旁的同林，海川呐，既然你提出的主意，可能你心里有数吧，你说派谁去合适呢？大人，老哥哥，我办了一件不应该办的事儿。哦，海川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是先斩后奏啊，我已经把人派出去了，他已经赶奔剑山蓬莱岛了。是吗？你派的是谁？大人，请您恕罪，现在还保密，到了时候大家就清楚了。
哎，年的人心说这佟林真行哎，你看干这种事不跟我打个招呼。当然了，事关重大，恐怕走漏消息，在一定的程度保点密是应该的，但你跟别人保密，跟我你不能瞒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便细问。可大伙瞅着也不缺人，佟林把谁打发走了，真是难猜难解，怎么问佟林也没说。正在这时，并太岁张方在旁边说话了。本来他是列席，没资格发言，但张方脸皮厚，你是叫我听，我有话就得讲。
大人、师叔、各位老前辈，我插两句可以吗？
年的人点点头， 张芳，有话你就说吧，今天破例。
是。他也不洗呗，拉把椅子他也坐下了，二郎腿一带，晃着夹扁头。哎，这个啊，方才我在旁边坐着这么一听啊，不管哪一位说的都是尽情尽理，我听着谁说的都对，尤其我师叔同您说这两条就更对。关于什么人进山卧底的事情，我也把人物色好了，只是考虑的不太成熟啊，等我想好了我再举一件出来，大伙看合适不合适，不合适就把它否了，再另选旁人啊，这个事搁在一边。说第二件，刚才我师叔说了，他已经派了得力的干员进剑山卧底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派的是谁啊。那么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想起件事来，我打算逃逸之令，我赶奔剑山蓬莱岛，我去一趟。我干嘛去呢？我打算把咱们抓的18名俘虏，还有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的尸体，给他送回剑山。顺便我摸摸剑山的情况，不知道大人和师叔各位老前辈以为如何？众人一听啊，刮目相看。叫张芳怎么了？有病了？平时有的时候他胆小如鼠，今儿个自报奋勇要去剑山，而且还去送俘虏，送无形大剑的尸体，你还想活不想活？剑山的人要看见你张芳，就得把你粉身碎骨，拿墨把你研了，拿刀把你刮了，拿油锅把你炸了。不知道这小子怎么想的，年大人也为之一惊。哦，张芳，现在入冬了，天气寒冷，大概你感冒了吧？是不是有点发烧啊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，张芳气得把脑袋一扑了。哎哎，我大人，我身体状况良好，我也没感冒，我也没发烧，您是不是以为我信口胡说呀？哎，也难免是吧？您听听，我把我的原因道理讲说讲说。现在朝廷让咱们2个月多点的时间就扫平剑山。这玩意儿强人所难呐、啊！可是呢，皇上嘴大，咱们嘴小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我们到时候要办不到，等于抗旨不遵。不仅大人得担责任，我们在座众人也不光彩，是不是呢？时间紧迫，我们就得多动动脑子。我是在这种前提下想出这么个高招，当然我要去的确凶多吉少，那剑山蓬莱岛都是我的人，什么人都是我的仇人，都把我恨透了，也可能九死一生，也可能去了就死，但是上为大清的江山社稷，下为老百姓，我死算得了什么呢？为国捐躯也能流芳千古，将来背不住给我立个祠堂，塑个神像，哎，有人给我烧骨香，捣鼓捣鼓我这些丰功伟绩，那么我不也算没白活吗？我爹他老人家也显着光彩。我说爹，您说是不？张子美在旁边坐着，张子美气的恨不能撤他一顿嘴巴子，踢他一顿定根酒。心说连的人说的真不假，你就是发高烧，烧的你胡说八道。在座的这么多高人，
谁敢干这种事？
你大言不惭，摇头晃脑，别出心裁。你装什么大瓣蒜？可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
他一看张芳还充满信心呢，
老侠客没言语。张芳呢，瞅他爹一眼，接茬说：“
我说大人、师叔、各位爹、老伯父、兄弟，
一说话这个麻烦，面面俱到，最后才说，
这事我盘算了不是一天了，
正可谓胸有成竹啊。”我同师叔派的人暗中卧底，我在明处进尖山，你看好不好？我豁出我的破头碰金钟，会会英王富昌富宝臣，让他们知道知道病太岁也是英雄好汉。